谢谢蒋弟兄的领会，还有刚才诗班的献诗，非常的感动啊！为这众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侍奉来感谢神，好不好？我们今天哈，先也来看一段相关的经文，它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我们就是刚才的这个圣经哈，往前稍翻一点，这个是在22章的37节到40节，22章的37节到40节，我们找到可不可以一起同声来念哈？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边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所谓的神给我们的大诫命 Great Commandment，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爱神和爱人就是神给我们的两条的诫命，其中呢，爱神是爱人的基础和出发点。如果爱神，我们就能够用神的爱去爱人。反过来呢，爱人又是爱神的结果和实现点。爱人呢是爱神的结果和实现点。当我们用主的爱去爱人的时候，就完成了爱神。这就是神的两条的大诫命。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比喻的里面就是在我们翻回到马太福音的第25章，从今天的这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的里面呢，我们就要向这些义人来学习怎么样又爱神又爱人。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明白你的旨意，就照着你的旨意遵行。求主你将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心田，用主的圣道来改变我们，每一天引导我们走属神的道路，得你的祝福和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马太福音第25章这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一段的圣经呢，有一些的背景需要了解，才能够帮助我们完全的理解这个的比喻啊。首先他讲的一个的大的环境呢，是讲到这个末世。末世就是世末，就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所谓的末世在马太福音的24章和25章都是讲到了末世。所谓的末世就是耶稣基督升天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段的时间，好像我们现在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他还要再来，我们就处在这个中间的时间，就是所谓的末世。这边的绵羊和山羊也有它的意思啊。绵羊呢，它的毛比较长，比较卷曲的，在中东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晚上天气比较冷了啊。但是因为这些绵羊呢，它的毛卷曲又长呢，所以它比较能够保暖啊，牧人的不需要特别的照顾它们啊。那个山羊呢，它们的毛发短而且直，所以到了夜间比较冷的时候呢，它们比较不能够保暖，牧人呢要特别花心思啊，要把它分别出来。你们这个比喻里面就讲到，牧羊的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来，因为呢，牧羊人呢要花额外的心思啊，额外的力气去照顾这些山羊，因为它们的毛发短而且直啊，不容易保暖。绵羊呢性格很温柔温顺，牧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可是山羊呢性格很倔强啊，常常跑到那个人难走的地方，跑到悬崖的边上啊，甚至跑到树的上面。所以我教你们一些这个 sign language， 就是这个手语啊，因为我的女儿学手语，我就跟她学，你们也跟着做哈。这个就是绵羊啊，你知道这意思吗？这个是剪刀啊，剪羊毛的。绵羊你给它剪羊毛，它都乖乖的，你把它牵到那个宰杀的地方，它只会跟你流眼泪啊，这是它的个性啊，温柔 顺服的个性。山羊的手语是什么呢？你拿出你的那个手手哈，这样啊，这样碰一下这个表示他的这个胡须，这样就表示他的脚。你看他的性格多么刚强，呵呵哦，他常常跑到那个牧羊人走不到的地方，常常跑到树上面悬崖边上啊。晚上的时候还需要牧羊人特别将他分开来，特别的照顾。性格很倔强啊，不容易来照管啊。所以这个是绵羊和山羊呢，在这边也代表不同的人。绵羊在这边，在这个比喻里面指的是那些义人啊，可以承受永生，因为他们又爱神又爱人。这个山羊呢，指的是那些没有真正爱神和爱人的人，这些人呢就不能够承受永生啊。这个比喻里面还讲到左边右边，你也要了解这个意思啊。当左边和右边一起写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它是表示要有所取舍，是表示对比啊。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右边总是右手是强壮的有力的，右边是重要的啊，左边是次要的。当左边和右边并列放在一起表示对比的时候，就是一个取舍。你要取的右边的，就是要做那个学那个义人啊，不要学那个恶人。这个左边的是表示要取舍啊。那这个比喻里面31节啊，那边讲到人子有没有啊？34节讲到那个王，那都是指的耶稣基督，这些大家都没有异议啊。那40节这边讲到这个弟兄，好，就有一些人啊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呢，耶稣讲到弟兄就是专门指犹太人啊，这个就是像现在一些时代主义者，他们就是很狭义的解释啊，是说这些弟兄是指的犹太人。但是呢，从1800年以后，就19世纪初开始以后呢，大部分的解经家就认为这里的弟兄是泛指一切的人啊，也有圣经其他地方的根据的。因为神说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神不是说神爱基督徒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啊。这边讲的弟兄广义的解释就是指的一切的人啊。所以耶稣说，你这些既坐在我小子中的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个最小的一个的意思呢，是一种文学的说法。当我们说最小的一个，如果连最小的一个、最不起眼的一个你都已经照顾到了，你已经都爱到了，就表示说你照顾到所有的人，你表示你爱到了所有的人啊。这个最小的一个是一个文学的说法。当我们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比喻所要带出来的信息。好，我们先来看啊，弟兄姐妹也可以打开这个周报哈，这边感谢主，你们同工哈都有打在这个地方，你们可以一边对照一边来看。我们首先来看这些义人，他们的品格是怎么样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是行事为人，行事为人，这边讲的是他的为人。啊，用英文你们懂英文的，就是 being, B-E-I-N-G, 就是这个 being。 我们来看这些义人，他是有着主耶稣一样的那个品格。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我们看到在绵羊和山羊的这个比喻里面，这些的义人他有敏于观察的眼睛，就是说他们的眼睛很善于观察，很敏感，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好，首先在他的为人方面，我们看到这些义人有敏于观察的眼睛。你看35节，义人看见有人饿了，有人渴了，有人是做客旅的啊。到36节就看到有的人是赤身肉体的，有的人是生病的，有些人被下在监狱的里面啊。我们知道在耶稣的那个年代，温饱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啊。2000年以前啊，这生产的不是很先进的，吃不饱穿不暖呢，这是常见的事情啊。旅行也非常的不方便啊，还有各样缺医少药，所以很多的人生病，还有因为宗教破坏的原因呢，也有很多人被下在监狱的里面啊。现在2000年过去了，尤其是像我们美国这么发达的社会，有谁还会饿啦？有谁会渴啦？还有谁是在做客旅的没有住的地方呢？有谁生病呢？有谁下在监狱的里面呢？ 我上次就学习这一段的经文，神就开启我。我自己本来是这个神经很大条的，神经很大条就是很粗犷的，就是很不细致的，但是神就打开我的眼睛，看见即便是在美国这么一样要发达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需要比方说我们教会呢，在这个复活节附近的这个时候从礼拜五受难节开始呢，一些青少年大概有30位的青少年，还有大概10多位在他们中间帮助他们的同工，成人的这些同工，总共加起来40多位，他们就是参加的 30 hour famine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是从复活这个受难节是礼拜五他们从中午开始，一直进食到第二天的晚上的6点，30个小时12点到第二天的6点，总共30个小时。他们不吃，把这个时间和金钱省下来，奉献给那些穷人有需要的他们还到这个 Livingston 啊那些的那个超市的里面去向这个在这个门口地方向那些人募款。那很多人买的东西呢，看见有需要的就把罐头放在里面，或者把现金放在里面这些个孩子和这些同工们他们总共募集到将近7000美元的钱，然后还有10几箱的这个罐头的食物堆在办公室里面满满的你走过去不小心都会被绊倒都会跌倒了，满满满满的这些的食物，我就觉得很奇怪，好像在美国这么环境优越的地方，还有的人需要食品救助吗？后来我才知道，真的有一些这个年老的人或者是长期生病的，他们是需要这个食品的救助。还有一些人呢虽然年轻力壮，但是他因为工作暂时的失业有一段时间也不能够找到工作，他们也需要食品的救助，真的啦在我们的周围就有需要吃和喝的人呢，真是这样我们教会呢也参与了这个，在 Newark， 你们知道 Newark 这个城市在那边有一个教会，它有一个师范堂的这样子的一个施工，所以就是 soup kitchen 让一些呢有需要的人呢，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会把这个多余的衣服啦、鞋子啦、不够穿的啦、不用穿的啦、多余的就给他们，那就有一些这个有需要的家庭他们就来拿这些衣服，真的有的人是需要衣服来穿的真是有这样的需要的还有的人是做客旅的前一阵呢，我们就是接待了从台湾乡村福音布道团来的这个总干事陈文义牧师我们也接待从加州以马内利资源中心的一个林昌宏弟兄，他们拍摄那个基督徒的见证的我们就接待他们因为我们以前到别的州去观摩人家的特会参加别人的崇拜，观摩他们的这个聚会也都是住在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我们也是做客旅的需要别人来接待我们甚至有一些人从外州搬过来，有没有？他在找房子的过程的里面都需要我们接待他因为我们做这个牧会的工作也常常需要到医院里面去探访那些生病的人。美国的医疗系统这么发达，可是你看的每一家医院呢，都人满为患真的，我鼓励你们有的时候到医院去看一看，哇，到那个地方车水马龙停车场啊，要一等了，一直等了，人家一走赶快你才能够停进去进到医院的里面人来人往，哇，甚至到一个地步病人呢一床难求，就是你生病了但是都没有病床给你，要等等几个小时，等半天，等一天很多的人生病是有需要的人。我也有一次到监狱的里面去探访但是在加州的监狱的里面，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呢，就是隔着那个玻璃经过好几道的那个金属门的检探测器，真的是拿出各样的这个证件要让他检查对着照片使劲看，然后金属探测器给你检验，好不容易来到那个会客厅一个玻璃就是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厚厚的玻璃给你割开，跟那边的人这边讲话那边听不到，那边讲话这边听不到，都要用电话的隔着这个玻璃上电话，监狱里面很多人呢， 我们没想到有很多监狱里面真的很多人呢、啊。因为人太多、啊、探访的人也多，每个人每一次进去只可以有两个人进去啊，这一队人呢只有15分钟的时间。好，我们去探访这一位，5分钟稍后交谈一下哈、啊，情况在里面有没有适应啊，这些交谈一下，然后5分钟我们就唱一首诗歌来鼓励他啊，然后再我们再一起祷告，还不到3-5分钟，那个警卫就把我们请走了。为什么？因为后面还好多的人要探访里面好多的人，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哈、啊，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地方，有许多的人有吃的需要，喝的需要，有许多人有穿衣服的需要，啊，有好多的病人他们生病，还有好多的人虽然在美国没有宗教的破坏，但是却因为各样的原因他们下在监狱的里面。这些的义人，这个比喻里面的义人，他们就是有敏锐的眼睛，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哦，而不是那种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哦，所以他们第一是有这个敏于观察的眼睛，他们很敏锐的，他们的眼睛就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地方，哦，他们不但呢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他们更有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样怜悯的心肠，怜悯慈爱的心肠啊。你看，其实也是在马太福音啊，同一本福音书里面第9章的里面就有讲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啊，因为耶稣看见他们呢，这些人好像像那个痛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你看耶稣不但看见，而且有慈爱怜悯的心啊。到了14章，耶稣出来就看见许多的人，然后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当中的许多病人。你看耶稣就是这样，他不但有敏于观察的眼睛看见人的需要，他更有那个慈爱怜悯的心肠啊，他怜悯他们。那一次我就在想，为什么耶稣总是怜悯这些困苦流离的人呢？啊，这些衣不蔽体，这些被病痛所折磨的人，为什么耶稣总是啊对这些人下在监狱里的人对他们这么样的怜悯？后来呢，神就感动我看见，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他的遭遇啊，这些实际上是耶稣基督自己在世界上的遭遇。你看他整天的服侍这些百姓，甚至没有饭吃啊，他甚至一次行这个远路到撒玛利亚的井边，有没有？因为又热又渴呢，他就向这个井边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讨水喝。哦，这是他自己在世上的经历，他有饥饿的需要，他有干渴的需要。他也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你看，他在世上，哦，他是四处的传道、漂流、居无定所。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啊，被打、被折磨啊，被羞辱，他甚至呢像个病人一样，他抬不起自己的十字架，有没有？后来叫另外一个人来帮他扛。他自己在世上就好像是一个这样羸弱的病人啊。那些兵丁呢，把他的外衣分成4片，一人拿一片，然后还拈阄，就掷骰子了，来分拿他的礼衣。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实际上是赤身露体的啊，神的儿子，有神荣耀形象的这个神的儿子，竟然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赤身露体啊，就像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赤身露体受尽了羞辱。他本来是无罪的，是可以来审判世人的啊，但是他自己呢却被关在了监狱的里面，有没有啊？他成为被那个审判的。所以我就想到说，为什么耶稣他这些怜悯这些失丧的人啊，怜悯这些痛苦流离、这些衣不蔽体的、这些生病的、这些下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居无定所的，为什么耶稣对他们那么有怜悯的心肠？因为这是他自己在世上所经历的啊，这是他在世上自己的经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比喻里面的义人，他们不但有敏于观察的眼睛，他们更有像耶稣基督那样 怜悯和慈爱的心肠，而且呢他们有那个不求回报的双手。为什么说他有不求回报的双手呢？啊，你看这些饥饿的人，一人给他吃喝，这些做客旅的没有地方住的啊，一人就给他们住啊。我们想到在这个旧约的亚伯拉罕，有没有？他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啊，看见三个人远远的走来，他就接待他们，有没有？给他弄了面，弄了饼啊，给他吃，用水给他洗脚，让他歇息，让他暂时的住一下啊。结果呢，就接待了天使，对不对？这些义人就是这样，看见有吃喝需要的就供给他们，看见做客旅的就帮助他们啊。你看，在赤身露体的这些义人呢，就给他衣穿，病的和下在监狱里面的就给他看顾他啊。使徒保罗曾经被关在这个软禁在罗马，有没有？因为犹太人告他啊，他的同工们啊就拿着衣服给他穿，拿着吃喝的东西给他去啊，到这个软禁的里面呢，但是就去看顾他，给他来鼓励，有没有？有没有？这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因为那个时候，凡是坐在监狱里面的人，政府是不管你吃喝的啊，衣服也不管你的，都要自己的家属去送吃的、送喝的、送穿的，要来看顾他的啊。你看这些义人呢，被王夸奖的时候，竟然很惊讶，有没有？你看他说，他们问王，在37节到39节啊，义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你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是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哎，义人做了这些事啊，王来夸奖他们，他们自己都好像不觉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义人常常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到了一个地步，常常帮助人啊，饿了渴了给他吃给他喝，没有衣服穿的啊，就给他衣服穿，病了去看他，落在监狱里面了就去看顾他们，常常这样做呢，养成了一个美好的习惯了啊，也不分对方的长老啊，不分他是年长的年幼的，也不分他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养成这样美好的品格，而且不求回报。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一些的义人好像那个绵羊所代表的这些义人，他们不但有敏于观察的眼睛，他们更有像耶稣基督那样怜悯慈爱的心肠，而且像耶稣基督那样有不求回报的双手啊，很好记啊，从头到心到手，用英文来讲就是 head 然后 heart 然后 hand 啊，你看这些艺人有这么美好的品格。这是讲到他们为人的方面，就是 being 的方面啊。我们接下来可以看见他们这个 doing 的方面，这些行事的方面。我们常常说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啊，这些艺人呢就在这个三个方面来关怀人的需要啊。哪三个方面呢？一个是身，一个是心，一个是灵啊。我们看见首先他们关怀人在身体层面上的需要啊，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饿了啊，渴了啊，做客旅赤身露体呢，这边都是讲到衣食住行啊，这几个方面都是身体层面上的需要。在美国啊，还有上千万的人，他们处在贫困线的以下 ，poverty line 的以下，好，他们吃喝啊，甚至住都有各样的问题的啊，就更不用说发展中的国家啊，好像那些贫困的国家啊，我们的教会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是这样，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长期就是关心一些孤儿院啊、养老院或者是赈灾的中心，常常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奉献的。这些呢就是在身体的层面上，身体需要的层面上关怀人啊。那我自己是出生在这个所谓中国大陆的文革的期间啊，你们台湾来的也有所耳闻。那个时候的情形非常的不好啊。那我的那个时候人都吃不饱啊。我自己的母亲呢，她以前就跟我讲，他说生你以后呢，你会常常饿，因为小孩子刚生出来要吃奶。还我的母亲呢，又没有自己就没得吃了。他说我就用水啊，在那个炉子上哈、啊，那个煮开一点，煮了开了我就喝一点开水， 然后硬是挤一点很稀稀稀薄的奶给你喝。我听了，以前听了也不觉得怎样，好，一直到我自己我们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哦，才知道是这样，美国这边什么奶粉什么都有，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我的妈妈，哦，她只能喝一点的水，自己饥饿的不行，喝一点的水，挤一些稀薄的奶来喂我。现在的孩子哦，现在的孩子都营养过剩了，啊，挑食啊！我建议你们都把他们送到那个宣教的工厂去，啊，哪里艰苦就送到哪里去，啊，真是这样的哦。我们那些孩子青少年送到那个宣教的工厂，回来之后生命就改变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天的零用钱是那边好几个孩子好几天的生活费用，啊，越艰苦的地方去越好。啊，没有空调的，哎，人家问那边有没有空调，有空调不去啊，有没有热水澡，有热水澡不去啊，就去那个，有没有厕所，有厕所有马桶的地方不去啊，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的我太太的妹妹，啊，这个玉金姐妹了，她就是这样，她在她的家里面是老幺啊，很受宠的，大家都宠她嘛，因为是老小，所以生活很忧郁啊，就是说的，就是娇生惯养。可是他也是，虽然也是基督徒了啊。后来有一次呢，神感动他们呢，就是去到泰北去短宣呢，泰国的北边的那个金三角那个地方，很艰苦的地方啊，就是没有空调，没有热水澡，没有抽水马桶的地方。回来以后，整个人变了，啊，变得非常的节俭，非常的抠门呢，可以讲是抠门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买的这个早餐就是那个叫什么麦片这种哈，他就会看到说，哎，你这个买早了，下个礼拜二开始这个 ShopRite 就开始便宜1.9毛，你要回去退掉，哦，好，我们就退掉，就忍了一个礼拜没有麦片吃，啊，他就是这样哈，他回来以后，从宣教的工厂回来以后，看见那边的人连在这个最基本的吃喝穿衣的这个上面都有这么大的需要。他整个生命就改变，啊，我也就想到，那是这一阵天气都转暖了，我从冬天变暖了以后啊，我就大家都很高兴了，就搬个凳子坐在外面，我拿一杯水在那边晒太阳啊，一边晒太阳，因为冬天好几这么漫长的冬天过去了哈，终于可以在外面坐了，太阳晒晒太阳，我就拿一杯水在那边喝。就在那一个 moment 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神就给我感动。让我想起来我做大学生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啊，我自己是南方人呢，要到北方去念书，啊，好像现在的青少年都是这样，啊，如果是在纽约新泽西这边长大的都要到加州去念大学，然后加州的那些小孩呢就要跑到纽约来上大学，是不是，啊，要到远的地方，啊，我是南方人呢，就愿意到北边去，啊，好远的地方，那个时候没有人坐飞机的，哪有人像现在的小孩飞来飞去，没有的，我们都是只有坐火车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火车的经历啊？啊，哎，从中国的南方坐火车到北方，那不是简单的事啊！坐2天3夜，两个整的白天，还有3个的晚上，那你整天就在这边坐了2天3夜，你看你是怎样啊？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啊，上去以后呢是没有座位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真是这样，因为你是如果是这个火车的始发站，哦，可以到终点站是可以有座位，但是呢因为要转车，因为没有从我们南方没有直接到那个北方的那个大城市的火车，啊，太远了，两天三夜必须中转，一中转上去呢你就没座位，你就这么站了。我曾经从福建省一直站到山东的江苏的徐州啊，你们知道，几乎站了山东省19个小时就站了。你现在就整天在你家的厨房站着，而且不是随便站的，是周围的人挤得要命，哇，夏天热，冬天冷，哇，真的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辛苦。从这边走到那个教堂的门，几乎是非常难的事情，你要穿过好多的人走到那里去啊，你要喝水啊，真的是很难，走过3个的车厢去才能喝了水再回来，哎呀，真的是非常辛苦。那一年呢，就是我们南方人到北方又不懂得天气变化啊，我们南方这个就跟像台湾的天气啦，到了北方像这边这样天气不懂了，冬天冷呢我们还穿得很少的衣服， 我们不习惯穿的很厚的毛衣，那个毛衣啊，那个棉袄，他们那边的人就是穿那个棉袄，你知道吗？那个叫所谓的军大衣啊，就是军人穿的那个大衣啊，这边都是毛的，那个这样可以这样翻起来的，这个很厚的棉，你相当于就是你裹了一床的棉被，你到哪里就穿着那个棉被，很不习惯哈、哦，结果就生病了。哎呀，生病了，想起来我现在一直这个呼吸道常常容易感冒，可能都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根啊。哎，真的，冰天雪地，好、哦，然后呢就咳嗽啊，然后就是感冒啊、哦，然后又是因为是期末要开考试了，又没有什么时间去看，好、哦，结果不行的时候看的不行了就去看。那个时候呢，你们从如果是国内来的就知道，那个时候就刚考就开始就是医生啊，学校的医生、外面的医生都是，政府就要他们就是规定他们不能够开太多的药，啊，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公费医疗啦，就是有的人就会有的医生就会给熟的人开很好的药，就很贵啦，那就是不熟的人就给你开不好的药，那结果国家就说你们不可以都这样开这么多的药，每个医生都有定额的，不能超过多少价钱的药。我已经病得快要死了，去学校看这个医生，结果医生给我开个什么药，他开一个叫做橘红丸呢、啊。你们不知道橘子的橘，红颜色的红，那个丸呢、啊、就是那个橘子的皮给它熬那样的变成就是那个丸呢、啊、这样。我都已经知道，我都不是学医的，我都知道我这个一定要打抗生素了，我知道了。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打抗生素，你还年轻啊，这是拿个橘红丸给我吃。我好不容易经过两个礼拜的考试哦，考完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又要站排队买火车票，你们他们都没有这个经验。我们需要在那个大雪地啊，下的雪都是地上都是雪的，这么厚的雪的，站在雪地里面排在那个露天的地方啊，大冬天的，现在你们没有感觉到，大冬天冷得要命哈、啊，穿着大衣裹着那个围巾啊，穿着厚厚的鞋子哦，在雪地里面站着排队买火车票。排一个晚上到天亮的时候才能买到火车票，哇，又病又软弱，然后这个橘红丸呢，这口袋里面几粒橘红丸，好、哦、又不管用，真的不管用啊、哦！好不容易买到火车票，归心似箭就回去了，啊，怎么样也要死在家里啊！坐火车，哇，真的好辛苦，好辛苦。那一天又是刚好是春节之前，啊，春节之前千万不要坐火车，千万不要坐火车。挤得像沙丁鱼一样的，我跟你讲，有的人的话就是从央求别人在这个车窗打开来，他把自己的行李推到上面，啊，结果车就开了，他人就没办法上去，因为人太多了挤不上去，啊，还有的人是反过来，是人上先钻上来了，行李就落在下面，真的是这样，真是这样，然后上去以后你就站了，你想睡也没得睡，人就挤着你就可以这样站了。哦呀，走过去走到那边呢，真的是太难，上个厕所喝个水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现在有所改善。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把所有的人就挤在里面，你能上去就上去，上不去也没人管你了。那个时候我又病又渴，那天是春节之前呢、啊，突然呢本来是很冷的时候，但是人太多了，非常的热。生病的时候人呢很冷，也身体这个温度也不对了。突然就非常的热，又非常的干渴，我很想喝一口水，但是呢，这个水的这个火车呢是要走过三个的车厢才能到那边去拿水喝的。结果正要正着了要往那走的时候，那边的人就传话来说没有水了，没水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们就晚上就关起来了，不让你们喝水。我走了一半又得回来，哇，这是心里面实在是痛苦。生病啊，又不知道，又一直咳嗽啊，身体发热，没有水喝，没有水喝。这就是我坐在那个前几天天气暖和，坐在外面拿一杯水喝的时候，神就让我想起这件事情。我就看见旁边，他这边有座位的人，好、啊，你们也知道，这边三个人可以坐，三个人，那边的车厢是两个，这边是两个人，两个人的。我看到那边一个人的桌子上就摆了一个那个玻璃的杯哈。啊，在那个底下剩下是茶叶，他泡茶叶的，剩下茶叶剩下这么一点点，差不多就一口水。我就看着旁边这个大叔，这就有这样一点点水。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啊， 我就央求这个大叔，我说大叔你好不好，你这一口水给我喝。那个大叔这样看我一下，你知道吗，神感动他，我现在回想起来是神感动他那个怜悯，他就把这一口的水给我喝，也不在乎我得什么病、啊、是不是 SARS 是不是 swine flu， 他给我喝，我就借了那一口的水吃那个橘红丸。这是在我生命里面那极其干渴的那一刻，极其干渴的那一刻。后来回到家的时候，下了火车的时候已经是南方了，就比较暖和了，结果人家看到街上有一个人穿着军大衣这样走，简直看得像是一个异类，像是一个怪物一样的，他在笑我。所以那一天我这个天气转暖以后，坐在外面拿着那杯水喝，哇，现在家里什么水都有啊，那热水凉水冰水啊，自来水什么都有。可是在我生命的那一天的时候，我多么的干渴，那一口水就是那一渣子都人家要倒掉的那一口水，那是我生命里面何等干渴的那一天。所以人有身体上的需要啊，有饿了有渴了啊，还有那个做客旅的，去年我们就是到这个台湾去短宣啊，参加了乡村福音布道团的施工，我们呢就要到他们大概有十多个的这个工作站的里面去，每一个站去关怀他们，跟他们一同祷告，了解他们哈，观摩他们，啊，一天呢要跑三个地方，好，我们现在也不是那个20岁出头的那个年龄了，早上你在一个工作站啊，比如说在云林的大陂啊，你们有可能知道台湾的那个地理的。啊，你中午你就跑到可能是这个台南，下午就在台南了啊，晚上呢你就在这个七股这个地方，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一天要跑三个地方，哇，好辛苦啊，真的很辛苦，虽然有车接车送啊，因为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云林县的大陂乡呢，就有一个女传道啊，她知道我们要来了，她就开了一个车，是手动车那个啊，25，他开的是25个迈，就是很慢，25迈。哦，别人都按他喇叭从后面追过去，他不太会开车的，啊，他就慢，哎，你就好像看到在大马路上，大呼过去的时候，有个人在骑自行车那么慢，他就是开的那么慢，慢到火车站来接我们，我就很感动，我就说将来哈，如果有谁要路过我们北美这边哈，美国新泽西这边。我就要好好的接待他，好，让他在这个路上旅途上的疲劳降低到最低，让他呢一到教会就可以好好的分享，好，一到哪边就可以好好的做见证，好，所以这次这个陈文义牧师来的时候，哇，就把他当贵宾来接待啊，要喝水给他喝水，要吃要住，哎呀，招待的真的比宾馆里面还招待的好，因为他做客旅的，啊，我们让他住。让他接待他啊，就接待天使，啊，接待天使。我还想到有一次我们啊，有原来的一个教会哈，啊，是在新泽西中部一个很大的教会，我不讲的名字哈，啊，那就是有台湾的那些一个基督教大学的合唱团来，哇，后面就是说这个台上就介绍说这个合唱团的这些团员，因为他们后来又多来了几个人哈，啊，希望你们有人来接待他们哈，啊，接待他们住。那个时候我还是单身呢，住在公寓里面，我想说，哎呀，我住的公寓里面要接待他们可能比较难吧，啊，就是走路稍微慢了一点，往后面走的时候，凑到台前去问，哎，你还有没有需要接待的？几个人说没有了，没有了，早都被抢光了，你走这么慢呵呵，没有了。这些做客旅的，啊，你要好好的接待他，啊，做客旅的有住的需要，你要好好的接待他，啊，你看。这些艺人他们首先就是关怀人在身体层面上的需要啊，衣食住行这些身体层面上的需要啊，他们就照顾他们。第二个的层面呢就是情感上的需要啊， emotional 啊，情感上的需要啊。到36节39节这边讲到说啊，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有没有这个病的人呢，啊，病人呢，啊，就是需要这个情感上的需要，哦，生病的人你知道他有的时候很孤单，他觉得，啊， 自己的家人好像整个世界都把他忘记了，虽然你家人整天去探访他，他觉得不够，他孤单啊，他们需要陪伴。生病的人有的时候害怕，他不知道这个手术能不能成功，能进去能不能出来，他害怕，他需要你的鼓励，这就是情感上的啊。他忧伤，觉得这个身体原来这是跑100米冠军的，怎么现在这么差啊，他很忧伤，他需要你来安慰。他软弱的时候呢，需要你来扶持，有没有？这些都是情感上的需要。你看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那个欧洲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孤儿，因为父母都死了啊，很多的孤儿，而且是很小的 baby 的这样子的孤儿，所以他们的夭折率非常高啊，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吃没有喝啊，就医学的在研究医学的人呢，研究怎么样降低这些婴孩孤儿的这个夭折率，他们调查就发现有一个医院的这个夭折率就特别低啊。再进一步调查，原来就观察他们的护士是怎么做的呢？原来这个医院的一个护士长他是基督徒，很有爱心的啊，他就带领他底下的这些护士，不单是在身体上需要哈，饿了喂他们啊，渴了给他们喝。这些护士长带的这些的护士呢，就是把这些小 baby 呢，哎，有人说就拿起来，哎，跟他抱一抱，哎，跟他亲亲，跟他唱唱歌，啊，哄一哄啊，放下，他再抱另外一个，哎，那来跟他笑一笑啊，逗一逗啊，摸一摸啊，然后亲一亲，抱一抱。这么小的 baby 啊，这么小的婴孩啊，他都有情感的需要，因为在别的医院大家忙就给他吃给他喝就好了，结果这些婴孩的都夭折了，他们没有父母了，本来就缺少爱了，可是在这个医院的里面，这个有爱心的护士长就带领这些护士哦，关怀他们情感上的需要，所以他们的夭折率特别的低。就过去这个冬天呢，我每一个月就感冒一次，哇，都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落下的病根，真的真的，我是觉得有一些关联的，真的每一个月我就感冒一次的，你们是不是都很好啊，身体很健康，一个月感冒一次很准的，哪一波有人来感冒，我这一定是在当中了，而且一感冒两个礼拜，十天到两个礼拜好不了啊，很痛苦的，你们知不知道？躺在床上睡不着的，因为浑身会痛，疼痛啊，睡不着，坐起来呢头又会晕，你不知道你要坐了还是躺了啊，真的非常的痛苦啊，很苦闷，觉得说你看啊，都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呢、啊。你看真的是很痛苦了哈，但是弟兄姐妹呢，有的就是为我们守望，为我们祷告啊，那一些同工呢就分担我们的工作，本来要我们做的啊，做不了啦啊，你探访你咳嗽但人家就不能探访了，就别人分担你的工作啊，然后呢还有的人呢就是到我们家来按门铃，叮咚，然后出去一看，诶，两锅菜在地上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哇，那一天我就一跃而起，从床上一跳起来，大声的感谢赞美主，我说你看这些姐妹弟兄姐妹这么有爱心，我居然躺在这个病床上无所事事啊，大声的感谢赞美主，结果病好了一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情感的需要，人家来关怀我了，我软弱的时候人家来扶持我了啊，诶，我这个孤单的时候人家来陪伴了啊，我这个情感上的需要啊，得到满足，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在我们教会呢，还有一些是有这个特殊需要的孩子的，你们知道有特殊他们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啊，这些的家庭呢，他们就是在这个心的里面呢，这个情感上面呢，很挣扎的啊，因为他们常常被我们看作是这个最小的弟兄啊，这些有智障的啊，有残障的孩子啦，我们都常常把他们忽略，但实际上是教会的福气，教会能够来关怀他们啊，是我们教会的福气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Children Play Group， 我们吴长老给他翻译一个名字很好，叫做儿童游戏谷，Children Play Group， 儿童游戏谷，谷啊，山谷的谷啊。那就是呢，这些孩子哈，我们也从这个招来一些这个正常的孩子，所谓的 typical 的孩子啊，跟这一些啊有特殊需要的，好像叫做 target children 混在一起，他们彼此呢一起学习怎么祷告啊，一起敬拜神，然后呢学习彼此怎么相处，怎么互相接纳啊，要接纳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哦，他们还准备了节目，在这个春节我们有春节晚会哈，啊，在上面表演节目，哇，大家这获得好评呢。然后大家就是说那个有特殊需要的男孩子哈，他因为特殊需要啊，他唱诗的时候都是一直这样这样这样，一般的人会觉得说怪怪的啊，但是大家都说这个孩子表演的最好，因为他虽然好像不是很合老师的要求，但是呢他是很真诚，他有一颗真诚的心啊，所以有很多的人啊，就是在情感上来关心这些有需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啊，做家长的更辛苦了啊，会常常会被别人冤枉，就说你的小孩怎么不好好照顾，这样不懂事。但是实际这个孩子是有特殊需要的，他是有特殊需要的，他不是那个 typical 的孩子啊，这些家长很苦闷的啊，甚至是说实在有的时候都是争吵的啊，甚至是要闹到要离婚的，这个恶者会在我们中间做这些工作啊。所以后来我们弟兄姐妹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有的人就直接来就是帮助照顾这些孩子啊，那还有的人呢就是来把自己的孩子奉献出来，这我的孩子是正常的，比如说啊，那我把我的孩子借给你们一起玩啊，还有的人就是奉献钱啊，有神就感动一对弟兄姐妹奉献一笔的经费，专门就指定给这些孩子和这些家长。这家长很苦闷的时候呢，好，我们就说是这样啊，我们呢就是帮你照顾孩子，在这个礼拜六我们帮你照顾孩子啊，这个礼拜六下午哦，那你跟你的先生呢，你们两个呢，有了特殊需要的孩子哦，真的是都没有休假的，我跟你讲啊，就让你们两个今天下午你带着太太去吃个饭啊，到饭店吃饭，我们那个可以把我们报销的，然后吃完饭还不了，你们两个去看一场电影啊，电影票我们给你报销，让你们呢留个喘息的时间。你看这样呢，就是在情感上关怀他们的需要，他们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穿有的住，但是呢他们很苦闷啊，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理解，需要的是我们的包容，需要的是我们的关怀，需要的是我们的陪伴，是需要我们在情感上来陪他们走这个人生的路。你看在第三个层面，这些艺人他不但关怀人身体层面的需要，也关怀他们情感上的需要，更关怀他们灵性上的需要啊。36节39节就讲到说，我在监狱的里面，你们来看顾我啊。你看在监狱里面的人，他不但是有身体上的需要，有情感上的需要，更有灵性上的需要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本来是不认识神啊，做了各样的事，所以落在这个监狱的里面，他们需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啊，在灵的里面得到释放啊。像有一些基督教的施工啊，专门做这个工作的，专门做这个工作啊。以前我还想要参与他们的侍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绿卡，就被他们婉拒。那因为你是要进到，不是像那打电话的啦，隔着玻璃墙打电话，那是你走到他们当中，可以跟他一起祷告啊，可以为他代祷，可以传福音，可以这样的，那个需要一定身份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团契，根深团契。他专门跟进这些在监狱里面信主的人，他们出来以后怎么样适应外面的生活等等的啊、哦，还有一些在一些国家的里面，有一些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坐在监狱里面的这些人呢啊、哦，当然他们身体层面有需要，情感层面有需要，更主要的是要在灵里的里面给他们支持，给他们带导啊、哦，为他们守望啊、哦，这些人是在灵性上有需要的，还有一些人呢。虽然没有坐在监狱的里面啊，但是呢他却被酒精大麻啦情欲啦毒品啦仇恨的这些捆绑，好像坐在监牢的里面一样，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复活节的这个晨曦崇拜就有一个弟兄他起来做见证，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神都感动我起来做这个见证，他说我外面还看起来很风光啊、哦，人都怎么样说我，可是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痛苦，我受到一个很大的捆绑，我坐在监狱的里面，我没有自由。什么监狱的里面呢？它就是这个网络的这个网络色情的这个的捆绑的里面。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有弟兄姐妹为他禁食祷告七天七夜，他才上去做这个见证。啊、哦，我们就看见这些人 有的是在有形体的监狱的里面，有的是在这些仇恨啊、毒品酒精的这个监狱的里面。他们最需要的是灵性上的帮助啊，他们需要在灵的里面得到释放和自由啊。所以那一天那个弟兄起来做见证之后，好多人就悔改啊，人真的是都痛哭，因为觉得说人是何等的软弱。那个光鲜的这么样一个光鲜人人称赞的这样一个弟兄，实际上他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捆绑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起来就被感动啊。有的人说我是被工作捆绑，我就是被工作捆绑，我就把家庭放在一边，我把这个服事放在一边啊。很多人就起来悔改，很多人起来悔改。你看呢，从今天的这个比喻的里面，我们就看到要像这些义人一样，像这些义人一样呢，关怀有关怀别人的品格啊，有敏于观察的眼睛，有怜悯慈爱的心肠，还有不求回报的双手。也要学习这些义人在身体层面上关心人的需要，在情感方面关心人的需要，也在灵性的上面关心人的需要啊。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开头所讲的，爱神和爱人是神给我们的两条诫命啊。爱神呢是这个基础和出发点，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发啊，能够来用神的爱来爱人。爱人呢是这个爱神的这个实现和结果，当我们用神的爱来爱人的时候，就完成了对神的爱。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诫命，也不要忘记神借的这个绵羊和山羊的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宝贵的教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将这样一个比喻放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学习这些义人有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美好的品格，有敏于观察的眼睛，怜悯慈爱的心肠，和不求回报的双手。不但有这样的为人，更且有美好的行事，就是能够在身体的层面上，在情感的层面上和灵性的层面上来关怀人的需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神又爱人的人，蒙主的祝福和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